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中宝贵的教义。愿这些道理帮助我们走天国永生的道路，使我们未来的人生有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教义呢？教义就是一个宗教的基本理论。由于教义的差异，就分出许多不同的宗教，甚至同一个宗教中分出不同的派别。举例来说，佛教认为人有轮回，而基督教认为人不是从轮回而来，人类乃是天上的真神所创造，人按着定命必有一死，而且死后要接受神的审判，人类将来的归宿不是天国就是地狱。又好比基督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派别呢？乃是因为在教义上有不同的诠释，只要有一些的差异，都有可能分裂成另外一个教派。宗教的目的在于解决宇宙与人生的根本问题，比如人类的由来、人生的目的与归宿、灵界与来生的问题等等。根据词典上的解释，宗教乃以神道设教而设立戒约，使人崇拜信仰者也。可见宗教应该有神道、戒约、仪式等三个要素，而神道、戒约、仪式都与教义有关。而基督教的教义乃是以末世人的话为基准，也就是以圣经为基础，以其中的经文为根据，采取圣经中重要的道理和教训加以整理、分析、归纳，而形成研究圣经者共同的看法，作为信徒所信奉的教义。为什么我们要认识教义呢？因为借由认识教义，才不至于落入迷信当中。以真耶稣教会而言，学习教义可以找到圣经的根据， 也能够以教义来印证今日信徒的许多体验。从教义中可以找到未来永生的正确门路。信从正确教义的人，便是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全体信徒信从合乎圣经的教义，教会因而信心坚固，团结合一，道理不至于变质。真耶稣教会有五项重要的教义，通称五大教义。首先，我们来研讨圣灵的教义，让我们明白圣灵与人的关系。什么是圣灵呢？圣灵就是真神的灵，耶稣的灵。因为真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灵称为圣灵。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里，主耶稣这么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每个人都有一条灵魂，这灵魂住在人的身上，人走到哪里，灵魂也到那里。然而，神的灵虽然看不见，却是无所不在，充满宇宙万有的，也能够住在人的心里。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说的：“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真神是灵，不是物质制作的偶像，所以不必用食品、生理来祭奉。他的灵既是充满宇宙万有，只要我们以心灵和诚实向他虔诚的敬拜，他就要听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所求的，或是求得圣灵的充满，或是医治我们的疾病，或是保护我们的平安。因为他的圣灵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圣灵与人的关系。当耶稣基督还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将来会被人陷害，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当时候的门徒听了，心里非常的伤心忧愁，但主耶稣却安慰他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十七节里，耶稣对门徒说道：“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乃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死而复活又升天后，在五旬节时，他要赐下真理的圣灵与门徒同在，乃是圣灵代替道成肉身的耶稣，要与门徒永远同在。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载，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降在120位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的门徒身上，让那些原本忧愁恐惧躲避犹太人的门徒能够得到从天上而来的力量，由软弱变为刚强，让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不再惧怕别人的阻挡或陷害，高声地为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做见证，甚至一天当中就引导了3000个人来受洗归主，并有许多奇妙的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福音。今天主耶稣也同样地把圣灵赐给传圣经真理的真耶稣教会，让我们体验真神同在的能力，进而可以述说他奇妙的作为。主耶稣赐圣灵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灵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何帮助？今天我们将要来做几个重要的比较。 首先，我们来谈谈圣灵能够印证我们的信仰。人类除了看得见的肉体之外，就是有看不见的灵魂住在人的里面。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活人因为有灵魂，所以能工作、思考、说话、饮食，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神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借着恳切的祷告，能够求得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人自己能够体会到使人认识与我们生命攸关的，人类自己便能够体会到并且认识这一位与我们生命攸关的天父真神。圣经中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说道，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裔。所以祷告求得圣灵，能够使人认识天父真神。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又说道，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求得圣灵充满的人，也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属耶稣基督的，因为每一次用灵性的祷告，就能够很自然地说灵言，感受到主的同在与圣灵的力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2节33节里，彼得和11个使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得到圣灵的力量，就放胆见证说，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今天真耶稣教会能够求得到宝贵的圣灵，就像圣经所说的，是看得见听得见的圣灵。因为身体震动看得见，舌头跳动看得见，以卷舌音来说话，这是完全符合圣经的圣灵，是本会信徒真实的体验。这一些都在在的印证圣经的真实性，也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确认我们的福音是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因为今日真耶稣教会的体验和使徒时代五旬节受圣灵的体验完全一样，也让我们相信未来的复活。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记载，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真神的圣灵若常常住在我们心里，也能够让我们相信将来必定复活的事情。因为借由使徒们证实耶稣复活的事情，再加上我们已经得到像他们一样的圣灵，将来就必借着圣灵复活，使肉体成为灵性的身体，得以进入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属灵天国。第二个，我们要来谈谈圣灵能够使人明白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里，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记载在圣经里头，人们可以借着自己研读圣经，或者听他人来讲解圣经而逐渐明白道理。然而要达到完全明白的地步并不容易。当真理的圣灵尚未降下来时， 耶稣的门徒仍然无法了解许多的道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12节这么说道：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不能领会，因为没有圣灵的启示与引导。但是得到圣灵之后，门徒就都明白，而且充满信心和勇气，见证耶稣救人的福音。今天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对我们教会的道理本来不是很清楚，但是在求得圣灵之后，就马上体验到神的同在，而有信心接受圣经的道理，并且圣灵引导他明白得救的福音。现今由台湾移民到美国的谢宗光长老，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所专科学校担任国文老师，有一位朋友介绍他到台中真耶稣教会听道，他开始认真的查考圣经，每天都很有兴趣的来听传道讲道，但是追根究底的他，每晚聚会后都会找传道问许多的问题，因为心中有许多的疑惑。有一天传道发现这位谢老师没有来继续问问题了，反而让传道着急了起来，自动去问他原因。谢老师的回答是：我现在每天都参加台中教会清早的祷告会，会后又自己去祈祷室求圣灵。几天前的早上，我终于求到圣灵了，非常奇妙的，真理的圣灵引导我明白一切的真理。我现在听传道者讲道，感觉一切都能够接受了，对于之前的那些疑问，也都豁然开朗了。已经信耶稣的人，有时候也会因为遭遇某些难题，心中产生忧愁，甚至怀疑。但是借着恒切的祷告，就有圣灵的感动，在祈祷，在祷告中有圣灵的引导，因而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和道理，内心能够大大的得到安慰与造就。因此我们在真理上若有不明白的地方，除了向传道者、长老、执事、已经信耶稣的朋友请教之外，我们自己更应当情实迫切的向神祈求圣灵，因为求得圣灵就能够使自己有更进一步真实的体验，也能够因为圣灵的引导更明白主耶稣的救恩。第三点，我们来谈谈圣灵能够代替人祷告。仔细观察周遭的每个人，你就会发现，带着肉体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软弱。随着环境的变化、人事的变迁，往往有心灵和自己的软弱，因而无心向神祷告，或者不知道如何祷告。有时候甚至会体贴自己的肉体，想放纵自己的情欲，因而无知地向神做非分的祈求。基督徒处在这种状况下要怎么办才好呢？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26节27节里这么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从这段经文可以明白，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能够使我们知道，凡是依靠圣灵祷告，必定能够获得帮助。而且圣灵代替我们祈求，绝对不会做错误的祈求，他会照着神的旨意做最好最适当的祈求，因此必定蒙神的垂听，让我们大得安慰，更有勇气去面对各种环境。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所体会的道理，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诉说自己的软弱时，圣灵会替我们祷告，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让我们靠主再度刚强起来。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入伍的时候接受严格的军队训练，在军中是陌生的环境，既不能有自由的时间，又要接受紧张的操练，满身大汗，用尽体力，已经疲倦不堪了。 加上整理内务不如理想，周日又要留营不能外出，打电话又非常的不方便，又不敢在军中大声的祷告，心中痛苦万分。难得第二个周日能够休假出来，他一下车就向教会快步的飞奔而去，一到会堂就冲入祷告室，跪下来用灵言放声祷告，将所有的软弱与委屈都向主耶稣诉说。在那一次祷告，他用方言，也就是圣灵的灵言，诉说自己的难过，以舌音一句一句向主诉说，非常奇妙。祷告了一个多钟头，他的心才平静下来，心中得到安慰与温暖。因为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直到我们的心灵平静安稳，好像躺在主的怀抱中。第四点，我们来谈谈圣灵能够使人生命更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26节27节里告诉我们神对人的应许，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心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一段经文指示我们，一颗刚硬不顺服的石心，黑暗邪恶的旧心，会因为求得圣灵的同在充满而改变成为软化的肉心，成为一颗新的心，也就是圣灵能改变一个人，克服他自己的软弱，改变他不好的观念、个性、脾气、习惯，除去所有不合道理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使他的生命得到更新，生活更加的完美、光明、喜乐。这都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所能显出的能力。教会有一位姐妹去餐厅上班，老板发现她的言行举止和其他的小姐表现不一样，对人客气有礼貌，态度也非常的谦卑，工作认真。在谈话中才发现，原来她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这位李老板因此就受到这个小姐的邀请来到教会，在布道会最后的祷告时，她跪在教会的前面，不停地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主耶稣因为他诚心又迫切，就赐给他圣灵。真是奇妙，圣灵的能力让李老板戒掉了烟酒和槟榔。本来他不喝酒就会生病，不抽烟就会难过，不吃槟榔牙龈就会发炎肿痛，但是求得宝贵的圣灵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厌恶这些烟酒槟榔，即使看见了也不会想要，因为有圣灵的帮助，让人有新的生命，能够改掉坏习惯、坏行为，而做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大家心中安静，闭上眼睛，一起来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悲的天父真神，您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主宰，您为了全世界人类安排救恩，让我们有天国永生的盼望，我们心中充满感谢。只是每个人都带着肉体，有许多的软弱，自己不能克服。您爱我们，将您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求得圣灵的帮助，不但能够借着圣灵印证我们正确的信仰，更能够因为圣灵的引导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能够依靠圣灵代替我们祷告，让我们所求的都能够合乎您的旨意。我们恳求的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言语行为，让我们的生活都合乎您的旨意。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